真理的圣灵，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1月1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真理的圣灵》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8，历时1小时46分钟。现在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低头。我们公义的天父，当我们现在奉主耶稣这个能满足一切的名字来就近你时，因着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耳朵所听见的，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历史即将闭幕的末日，当时间就要融入永恒，我们也看见了光在照耀，我们知道过不多久主耶稣就会再来。天父，我们求你今晚来纪念我们，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邪恶，主要求你今晚把它除去，使我们能够献给你。如果你今晚就来的话，我们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为你的教会这里的和在全世界各地的以及每个国家各个地方你的儿女们祷告，使我们能在羔羊的血里洗净我们的袍子，并听到那个呼叫，看呢，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主啊，愿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借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所信靠的耶稣的功绩，收拾好我们的灯，前去迎接新郎。今晚拿主的道来给我们的心行割礼，除去一切的不信，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再回到主的这个礼堂里来聚会，那实在是很好。那昨晚我们在哥罗莫弟兄的教会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那我记得去年我们也过得非常的愉快，那我们在各处都有很好的时光，那主真是丰丰富富的祝福了我们，超过了我原以为他要做的。那他真是蛮有怜悯和恩赐，那能认识他实在是好，不是吗？那想一想，认识他就是生命，认识他就是生命。那明天晚上我们要去到中央大街的神召会，那我相信是这样叫的。那弗洛弟兄，那另一位好弟兄，那我想他是那的一间大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祷告的队列。那如果弗洛弟兄没有问题的话，那所以我们那后天早上我们要在我相信他是叫凤凰城的使徒教会，那我记不得牧师是谁，那那位弟兄是谁呢？那去年我到过那儿吗？那接着礼拜天晚上要去到我们宝贵的奥托洛弟兄的教会，耶稣之名的教会，那我和我家人都带着极大的期盼要去那里听一些美好的歌唱。那彼得保罗应当每一个都很熟悉了，那我们播放那首歌，我要上去上去，老师说直到磁带上的歌都磨损掉了，那他在办公室里边开始放，每次不管哪天我去了他那儿，他都在放上去上去上去，那一直放，那我们把那个唱片放的几乎都磨损掉了。那你知道今晚我感觉我有点沙哑，那我想我巴不得我能看到有人能够替我讲，那就刚好往这边看，看到了杰克莫尔弟兄，还绝对是的。那我从未 那我相信那肯定会很好的，杰克弟兄。那听听那个。那我相信啊，我看见罗伊伯德斯弟兄也坐在这里，是的。那诺尔琼斯弟兄也坐在这儿，我们大家到处都有。那我想，当我沙哑的时候，如果我能休息一下，你知道，那让这些好人中的某个人，那上来这里来替我讲，那会很好的。那杰克弟兄说，主没有那样启示。那我来的时候我就累了，那我一路上都有点累，那我看见人们站在那里，那我知道他们站着是什么滋味，我很高兴我跟他们一起站着。那主祝福你们。现在啊，我们盼望着即将到来的其他的聚会。那下个星期啊，是在五旬节派的神召会。那一直到下个星期三晚上结束，那是在第11和加菲尔德大街。那我头脑里记不住这些了。那我相信啊，是在这个城里的第一神召会。那接着啊，就是在拉马达开始的大会。那啊，在亚利桑那州的主要城市图森有一个给商人团契的宴会。那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凤凰城和其他的地方都只是那座城的市郊啊，没错，那是主要的地方，那是我的家乡，你知道。那它是在山上，那这里有点是它的市郊，那有你们大家做邻居真是太好了。我相信是拉斯姆森的一个晚上在一个聚会上说到了类似那样的事，我几乎要把聚会给毁了。那我相信啊，我们是在休斯顿，那是拉姆萨是的啊，是他，他说那晚上主的天使降临，那他们拍了照片，他说你们从啊达拉斯来的众人，我们知道那是休斯顿的事情。天哪，德克萨斯人可不像这里的人怎么能接受。那结果会场一片肃静，哦，神真是太好了。那我想啊，我们要翻开这圣经，只是做一会儿的见证，那这会稍微改变一下的气氛不是吗？那我讲的太强烈了，甚至我都不好意思看你们了。那或许该让你们休息一下，那为我们主的良善而做一些的见证。那让我们来从约翰福音中来找一处，来约翰福音16章。那我找到了16章12节。那我想要从约翰福音的这个地方来读。我喜欢读神的道，因为使得我们知道它是真理的，就是这道。从第12节读起。那现在仔细听，那因为我要做个见证，那然后我们尽量早点讲完，我总是留你们到很晚，那明晚我们要再多待半个小时，那那大概就会到一点钟了不是吗？这是从十二节开始。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你知道昨晚我们特别讲了一个那方面的小的例子。我们作为全福音的人，相信圣灵一切的运行，那是我们能成为全福音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要相信这全备的福音，就是主所写的一切。 我相信我们自己什么也不是，我们就像那正如我昨天对卡尔弟兄说的，那我再看一棵树，我对他说，那真是一棵美丽的棕榈树，不是吗？但最终它除了会成为一堆的火山灰，什么也不是，就是这样的。我说现在它跟那棵的桉树是完全不同的。那桉树是什么呢？只是里面有一点生命的火山灰。我说最终我是什么呢？你是什么呢？地上的火山灰完全是的，地上的尘土只是在里面有生命，但每一个生命都是由赐生命的主所栽种的。他知道要怎么做和要做什么，他安放在地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那星星是为了他的荣耀，风是为了他的荣耀，花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也是他荣耀的冠冕。但似乎那除了人之外一切都会听从神，那人似乎那他有这样的光景是因为他是唯一堕落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处在他原本的状态，但人堕落了。所以神为叫人做正确的事儿，听从他，他跟人就有了一场的战斗。那这些年来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神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难题就是要找到某个能被他完全控制的人。他只需要一个人，他一次总是使用一个人。那最近几个晚上我们查考了这个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神只想要一个，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因为两个人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他只让一个人借着那一个人来表达他自己，他从未用过任何与此不同的方法形式。叫他今天有一个人，那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一位圣灵，他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灵下到这地上，神的灵要借着他的教会彰显和宣告基督，要借着教会继续基督的生命。那这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那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想一想的话，它却是如此的简单。我们努力，我们颤抖，我们惧怕，我们陷入到了惊慌和怀疑的思想中。我必须要努力进去吗？那不需要那样，只要交托，晓得你什么也不是，只要让主来完全的接管你，接管你的思想，接管。那我不是只要大脑一片空白的走到基督的面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带着你正常的头脑，一个悔过的心思，谦卑的去到他的面前，说主耶稣，我在这里，你的道在这里记着，说你还有许多的话要对门徒讲，你说他们现在不能够担当这些事儿，或许那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无法明白他们，神能够兴起一件不同的小事儿，而我们全都会去抨击他，不是查考圣经去看看他对是不对，而是很快就把它扔掉了，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应当查考这些事儿，找出他们对还是不对。那记住，如果他们不对的话，最后他们都会消失的。因为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但我记得是加玛列那次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声明，他若是出于神的，我们不想被发现是在抵挡反对他，若不是出于神的，那早晚他都要败坏的。所以要查考他并思想他。那主在这里说，但当他圣灵来的时，那有人说，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说圣灵其实就是你的精神的智力，那是你想的，那把圣灵当作一个思想了。但圣经说当他，那他是一个人称代词，叫当他这位圣灵神，当他来了，他要向你们启示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些的话。 因此你瞧，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理，那只有借着，那你不能够借着文化神学经历来明白的，你只能借着圣灵来明白的，他就是那位被差遣来要启示真理的。那主接着又说，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晓谕我们。行，是圣灵接管了所有权，或者说接管着教会的所有权，要在教会里运行基督，那么你就会成为像他一样的，他成为像你一样，好叫你能够成为像他一样。行，他成为你，好叫你能够成为他。那这是超出人所能理解的，没有办法解释的，也不要试图去解释，只要接受他。主说话了，事情就解决了，那只要说他是对的，要相信他。那还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我总说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我很高兴在教会抓住我之前神就抓住了我，那否则很难说我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但我很感谢圣灵在我投降之前就将他的带领和直接的联系印在了我的生命里，因为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有某样的东西，他说过话，我跟他说过话，他回答过我。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他所告诉我的事，他们都开始准确的照着他说他们要发生的方式发生了，所以我知道他必定是真的。那我现在是个老人了，那我还从未有一次，那我可以叫世人都停下来并问他们，你能够指出在成千上万神借着主如此说或奉主的名所告诉我的事上有哪一件不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并成就了的呢？什么？那我那样说是为了什么？瞧，我把我们都当作是火山灰，但这个是神话语的应许，所以我不能够信任我自己，你不能够信任你自己，但我们可以共同信任那位接管我们的圣灵，接管了我们，我们必须信任那个。那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任放在那个上时，然后果效就会出来了。那如果我要试图告诉你们圣灵，那在我自己破碎的生命，那在我的日子里所做过的一些的事儿，哪怕只是一些的皮毛，也都是不理智的。那我这样说，有他的圣经，他的道打开着，那就是他的本质，他就是道。那瞧，这粒种子一个属灵生命的方式进入了火山灰里，神以圣灵进来通过火山灰来运行，所以这不是人，乃是神。那如果我要坐下来花时间把我所看见他做的事都写出来，那会写出好几卷的书。那想到这一点，那我53岁了，那可以在神和他的教会以及圣经面前这样说，在这群人面前这样说，我从来没有一次看到的失败过，每一次都是完全正中靶心。那除了那天我去向西部的时候，我猜你们都播放了录音带，你们都能够明白。那我不知道什么，那我正在等候，我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在等候。那可能是我回家的时候到了，那看起来很像是那样的。那如果是，在我以后必会兴起某个人来把信息继续下去， 他将会是一个怪人，但此后他将兴起，把信息继续下去。那你们要听这个信息，只要他是合乎经文的，就要持守的。那如果不是，现在就另一部分要来。因为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日。那我很感谢神，我能够生活在这个日子。我不会拿这个日子去跟任何别的日子交换。这是地上出现过的最荣耀的日子，没有其他的日子能够替代这个日子。哦，那如果摩西、以利亚、保罗、希拉和过去时代那些信心的伟大英雄们能够起来拿起一本历史书，看到他们预言的事情准确的发生了，并看到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地方了，那会怎么样呢？人们会马上把他们投在监牢里边的，肯定的。他们会像野人一样拼命的在街上跑上跑下宣扬福音，说时候近了。因此我们今晚看到我们极大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想现在回顾一下，那把教会，那顺便说一下，那彼得保罗今晚在这个教会里分发了祷告卡吗？那我刚刚从图森过来啊，他发祷告卡了，那要把他们带上来，那确实很麻烦，那我们会试一试。那我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只是就着这节的经文来做个见证，就是基督持守他一切的道，他必须持守，他必须这样做。叫我不是非得这么做，我是个必死的人，会犯错误，但他是不死的，是绝无错谬的。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但我不是非得持守我的话，你不是非得持守你的话，但他得持守。我知道他必须持守他的话语，是不是让你心里有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呢？那这个星期我们通过整本圣经讲到了那些先知和先祖们，每次都显明当教会远离了那道时，神就会赐下某个人，并把人们再震动回到这道上，使教会归正，一直都是如此。那是神的方针，他选择了人来做这事。如果他选择星星传福音的话，那这事很久以前就会完成了，他们从未偏离过神的旨意。如果他选择太阳传福音，或选择风来传福音，那他们从来没有偏离过神的旨意。那瞧，但我们是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照着我们所要的方式行事，那就是我们让他如此心痛的原因。那一直都是这样，那想要住我们自己的方式并离开他的方式。瞧，那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人不断赞美神已经做的，那一直讲说神将要做的，然而同时却忽略了他正在做的。行，那一个人会说，哦，神分开了红海，是的，荣耀归给神，是的，是的，耶稣要再来，哈利路亚，是的。但谈起今天的他，哦，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瞧，总是神已经做的，神将要做的，却忽略了他正在做的。那个耶稣来到地上时所发现的情形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神应许了他所做的事，他就站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却不认识的。他的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的。是的，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那就是荣耀的部分。那我想对你们讲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个异象。那我不知道，那或许我从未说过，只是在某个地方对个别的人讲过。那我刚刚失去了我在这地上最伟大的一个人，那对我来说，我的妈妈。那我爱我妈妈。那当我们非常贫穷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那我看见妈妈离开桌子，那爸爸带了一些的面包，是的，从商店什么地方搞来的，那他们把咖啡倒在上面，在上面涂上糖，那妈妈装的好像她一点都不饿，那好让我们小孩子们能有东西吃。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的事。那许多时候 他抱起我，那他为我所做的事，但他知道神是如此的蛮有怜悯，但他必须取走他们时，那他理解这一切的事，那我为此而爱神。那在我的任何一个家人去世之前，那事发前，我总是会在异象中看见。那当我还只有大约18、19岁时，我看见了我的弟弟。那他去世前，我看见了他。那我甚至都还不是个基督徒。那我看见异象在我面前出现，看见了我弟弟去世。那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也看见了他。那霍华德，你们许多人都记得霍华德。那霍华德，那你们记得我？那你们记得那事发前两年，我说霍华德，我看见你的地方做了记号，你是下一个了。我说弟兄，纠正过来，因为下一个要走的就是你了。那他就走了，完全的准确。那后来，那不久前，那我希望这个听起来不会是亵渎，那只是要表明神的关心。神一向都关心小事如同都关心大事一样。那我想要为了这些好的传道人的益处，那而这样说。那或许，那我把自己也放进去。那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成为葛佩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成为奥洛罗伯茨，但我们不是葛佩里，也不是奥洛罗伯茨，我们是神的仆人，要待在神让我们待的施工场上。不管是多么的微小或多么了不起，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总是一样的，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正确行事，总是一样的。那就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做事，那要跟随主，这是一件大事。那我宁愿去有一个里面只有50个人却行在神旨意中的教会，也不愿去一个有5000人却偏离了神旨意的教会。肯定的，神用一个在他旨意中的人一小时所能做的，比用一个离开他旨意的人50年所做的事还多，叫他绊倒啊摇晃，叫人在黑暗中打枪一样。但当一个人真的在神的旨意中知道他的呼召，他就应当待在那里。那异象，那主神是如何用他们来做工的？那当他圣灵来了，他要启示我跟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那没有必要试图以其他的任何的方式去搞明白的。他是作者，他肯定应当知道他写了什么。行，圣经说是他写了，这是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了这道。那如果圣灵是道的作者，他肯定比我们更知道该如何去解释的，让他来做道的解释工作。那你知道他解释这道的方法吗？那如果你是来参加仪式聚会的，就不要错过这些事儿。那不要错过这点，他如何解释呢？借着这个，借着印证他，瞧，使得成就，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说我是谁的，就是这经。他们是那讲到我的，谁能够定我的罪呢？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罪就是不信。我若不行指证我写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那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因为这道讲到了他。行，那那是日常的常识。那神他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是这样的。那离现在几乎有两年了，那一天早上我在房间里走，那在椅子上坐下，那这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奇怪，那神会把一只的动物也包括进去，那像某个宝贵的弟兄，那对那个天上的异象或被提上去的事所说的，我相信我在某个聚会上曾经讲过这个事。那那天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商人之声刊登了他，说你的异象和你被接到那里，这都是没问题，伯拉罕弟兄。那听着，本来都没问题，直到你说你曾经骑过的马走过来，把头靠在你肩膀上。他说天下没有马，伯拉罕弟兄，天国是为人预备的，不是为马。那我想，那通常你看到任何像那样的人，那你不得不解释一切，那他们只是想要挑刺儿。只要不管怎么样你都无法解释神的，你只能够相信的。但这个可能会安慰他的。那我说弟兄， 我从未说过我是在天国。在异象中，我问他们耶稣在哪儿，他们说他仍在比那更高的地方。我是在一个像乐园的地方。但这点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圣经在启示录里说，耶稣从天上的天下来，骑着白马，那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跟着他。所以天上的天那里必定是有一些马。神对一切都很关心，他关心你所做的小事或你所做的大事，他关心你怎么照看你的一小群人，或你们其他人怎么照看你们的一大群人，他关心。那不久前，我的一个著名的好弟兄，我们一起去到某个地方钓鱼。那我聚完会后要去休息一下，那我们一直都用蜗牛钓鱼，那我们钓到了很多鱼。那天晚上我们在放鳟鱼线，我们用光了鱼饵。那下午晚些时候我出去钓到了一些的小太阳鱼，那这些小东西，那大的太阳鱼你可以吃它们，但这种只能做小鱼饵。那我抛出鱼线，那甩出鱼线钓鱼，那把鱼放在一个桶里。那我正坐在那船上时，那就有东西淋到了我。那这个小伙子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的哥哥刚得救，那并被圣灵所充满了。那所以那这两个小伙子与我们在一起，那我正在钓那些鱼，那我们大家都在钓，那就有样东西淋到了我。我说你知道将会有某个生命的复活，那像是一个小动物，那小动物。那么许多人记得以前所说出的道，那说我一个被汽车撞死的小男孩会从死里复活。那杰克莫尔弟兄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也在芬兰。那你们这儿许多人还记得我讲过这事儿，那告诉你们记在你们的书上。那注意，那伍德弟兄转过身，那班克斯伍德弟兄，那他的儿子得小儿麻痹，那被医治了。他转过身，那对他的弟弟说，说你注意，有件事就要发生了，那我继续钓鱼。那我们用鱼做饵料装在线上，那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钓到。那第二天早上我说那里有很多的太阳鱼。他说嘿，那顺便说一下，你不是说将会有某种生命的复活吗？我说是的。那我告诉你，那当我离开家时，那他们我的小女儿，那我们有点，那如果你想养猫你们可以养但是我怕猫，我不喜欢你在他们周围的那种怪怪的感觉。那所以那我们家周围都没有猫，我相信猫能够意识到我怕它。那我爸爸也怕猫，那因此那我的小女儿也知道在我们家的周围不可以养猫。那我的小女儿同另一个小女孩沿着巷子走下去，她满脸忧愁的回来说，爸爸。我说什么事儿，宝贝儿？他说有人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巴不得你知道。我说那告诉我吧。他说有人把一只可怜的猫扔在了巷子里，那小东西快要死了，几乎都不会走了。爸爸，如果我们喂养它，那照看它你不会介意吧？我说当然不能，如果你想要喂养它，那可要小心，不要让它抓到你。我让我看看猫。那所以他们把猫带来了，我找了一个箱子，当然第二天我们就有了一大堆的小猫。那所以那我的小儿子，那当我离开时，小约瑟正在看着那小猫呢，他认为他们很可爱，你知道到处爬。那他就把一只猫抓在手里，他捏得太紧了一点，就把猫掉到了水泥地上，那小孩就开始不停地翻滚。我想哦天，我想那当我回家时可能是那只小猫吧。那你们都记得附属的故事，我想可能是那只小猫。那所以那时候我们正坐在一个小河湾里边钓鱼，那钓到了那这些相当大的太阳鱼，又把小的给扔了回去。那老二弟兄，那班克斯弟兄的弟弟，那用一根有线轴的鱼竿钓鱼，那很大的鱼钩，那上面有一大堆的虫子，那他让那条太阳鱼把鱼钩吞进肚子里去了。那当他把鱼拉上来时，那他说我希望你看看那个，那只有大约这么长，那他无法将鱼钩取出来，那我猜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把线剪断。那他想留住他的钩，所以他就扯出了鱼的鳃呀、内脏等等像那样，那把鱼扔在了水面上，那鱼抽搐了三四次就浮在那儿了。 他说你可是玩完了小家伙。我说莱尔，当鱼开始咬钩，那找个比那小点的鱼钩，当它开始咬钩，那用这个飞蝇竿，当它开始咬的时候，在它吞进去前就把它吊起来，瞧，那在它吞钩之前就勾住它的嘴。那我说这样钓鱼才叫做运动。哦，他说哦，我拉错了。那他就继续钓，那他试了几次，有三四条都错过了。他放下鱼竿说，我就让他再吞下去吧。那所以这条小鱼儿在水面上漂了一段时间，那我才有30分钟，那浪开始涌起来就打过来。我说我们得赶快离开了，我们现在钓了一桶鱼了，那我们得离开了。那我站起来，那把钩甩到那些荷花的叶子上，那然后又把它拉下来。那那里有一些的大的红腹鲮鱼，那我就开始把饵从荷叶上拉下来。那你知道，那把饵抛在浮叶上，那再把它拉下来。那你们熟悉钓鱼的男女都会知道这事儿。那当我开始那样做时，那突然有东西从那些的小山上降下来，就像一阵风刮了过来。那它落在我身上，那我就丢下鱼竿在船上站了起来，往四处观看。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看见了那条小鱼吗？它就躺在那里。我说你看见了那条小鱼吗？那跟他所说的一样，那鱼的鳍都僵硬了。那它躺在水面上有半个小时了。那现在这本圣经就打开着，瞧，那主说对鱼说话，把生命赐还给他。我说小鱼，奉主耶稣的名，我把生命还给你。那些人就站在那里，看到小鱼就翻过身来钻进水里去了，他们都快要晕倒了。老二用水洗洗脸，他说啊，我过会儿就会醒过来的。他说我知道，我肯定正在做梦。我说你不是在做梦。那就在同时，我在我的祷告名单上还有30或40个痉挛的小孩子，神从那些痉挛的小孩子身边越了过去，却让那条小鱼儿活了过来。这是要表明神关心所有的事情。为什么神用他的能力来咒诅一棵无花果树，而当时地上却有几千个麻风病的患者呢？他越过了那些的麻风病人，却走过去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说没有人会再吃你的果子了，无花果树就枯萎了。用他的能力表明他关心树，他关心鱼，他关心你，他关心我，他关心要确保他的道得以彰显。他正依靠我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是他的代理人。在我们自己里边没有什么，乃是他，我们要交出自己与他同行。那天早上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一头大的动物，那躺在山坡上，那它有一对庞大的脚。那在这个异象里，我正在打猎旅行，那大约是白天10点到11点。那我悄悄地过去射中了那头猎物。那在回去的路上，一头庞大的大灰熊站起来攻击我，那我又射中了它。那后来我看见他们在量那对脚，那一只小手伸过去拿脚，把卷尺放在脚上，从脚的主干到脚的顶上量了有42英寸，42英寸高。那我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样的动物。那它的脚上有巨大的分叉，然而的样子像一头鹿，那相当于2-3头鹿那么大。我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说或许有一天那就会成就的，那我只是把它记了下来。那我同我的一位朋友去到肯塔基州的麦拉跟布莱特弟兄打电话给我说，布朗弟兄你忙吧。我说还行。那我在我的我现在有2个星期，那我正在度假。他说跟我上去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吧，那我们想在安克雷奇组织一个商人的团契峰会，那还有菲尔班克斯。那我说听上去也不错，那如果我能够找到时间去的话。他说那布朗弟兄，那如果你要去，那我告诉你，那我们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狩猎灰熊的旅行。我说那听起来很好。我想就是这个意向了。是的，那一次很好的狩猎灰熊的旅行。那我说那听起来很好。那虽然我不是为了那个去的，但我们到了那里时，一些向导想要免费带我出去的话，那我会很高兴去的。那于是他说好的，那他们会这么做的，我们都安排好了。那我说等一下让我为这事儿祷告一下。那天我去到树林里，每一次我祷告，那却总是离得更远了，完全离开了意向。我想这真是奇怪。那2天后，那我打电话给阿甘布莱特弟兄，我说不行，我说布朗弟兄，我们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说不要那么做。那圣灵 谴责了这事儿。那我就把意向告诉了他，我说那我不知道阿根布莱特的情况，但很奇怪，那他不让我去那里，那然而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地方。他说那我们都准备好了走了。我说那你们许多人都会那看见阿根布莱特弟兄，他现在要来这里，那这次聚会后就准备跟我去海外，那所以你们可以问他这个故事。那所以我们说、啊、我说、啊、不、啊、我真的不能那么做，那圣灵吩咐我不要去，那最好是顺服，不管看起来有多好，那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要传讲类似那样的事。那所以记住，那不管看起来有多好，那如果神不在其中就远离的，那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迷人都要远离的，那不管看起来会多么的亨通，但如果神不在其中那远离的。那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们想要来传讲那点。那后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那我儿子 Billy 对我说，他说爸爸，你知道那去年春天你去上面打猎时随行的那个名叫索斯菲克的猎人吗？啊、我说是在御空下面吗？他说是的。那他说这里他有一封信给你。那他就是那艾迪比什高弟兄，那是那边西北地区传道人协会的头，那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可能他就在这场聚会中，那他这次计划到这边来，很好的小伙子。那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现在是去克里族的宣教士，那克里的印第安人。那我去年秋天跟他在一起应该说是去年夏天，那艾迪想要带我去巴德那里，那巴德是个被他带领悔改归主的人，他的妻子是一个坚定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巴德是个农场主，那刚刚才进来，那巴德分到了地，那他们把印第安人赶了出去，将他们安置在保留区，那一块用来打猎的大的领地，那大约有我猜他有大约300平方英里或者更多，那在那周围是加拿大政府分给他的一块的领地。那那个春天，那当我上到那里时，我们聚会完后去打熊，那当我们五月份但是钦鲁克风来了，那挡住了我们，那我们大约有那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聚会的事儿，那也得不断地向他灌输关于聚会的事儿，那他说你不会告诉我说今天神还在显明自己并且事情发生前就显明要临到的事吧，艾迪说绝对是的。于是他就不断对我说话，他说你知道我有一个兄弟得了癫痫，那只要你能去到那位弟兄那里，我相信那如果我能把他带到你的一场聚会中，我相信他就会得医治的。那他说他得了一辈子这病，那我说或许会的。那你知道那里每年那个时候天都不会黑的，那太阳只是落下，那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半夜一点钟你都可以站着看报纸和任何的东西，那像五月下旬左右太阳从不下山，那他才刚落下，那下去十分钟就又回来了。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累了就躺下来。那后来在出去的路上，我们遇见了一群的印第安人，在那儿碰到了老酋长，那他们让他留在那里，因为他有两个孩子，那他把孩子亲人葬在原墓里，那某种的宗教把他们挂在树上，那所以他们便让那个家庭留在那里，很好的老人，那90多岁了，那坐在他的马鞍上就像他的一个儿子一样稳健。那我们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说那现在没有办法过去了，翻过山走这边，那要走100英里才能够开辟一条小路，我们不能那么做，天太晚了，那我们就开始动身回去。在回去的路上，那巴德有一群的小马，那其中一些的马陷入到了沼泽地里，那我边走边谈话，艾迪和我，那巴德骑在领路的马上，那想要挣脱出来，那我们有21匹马，那我拿绳子套住了一匹马把它拉出来，那他一出来我自己骑着马就陷进去了，那我从那里挣脱出来浑身是泥，那你知道过了几分钟我骑上马，那像那样把泥巴从衣服上擦掉就出发了。那就在我翻过那座山之前来了一个年轻人，那我看见的，那我在马鞍上往后仰让马停住，那我看见他癫痫病发作，那反反复复满嘴泡沫，那变得很狂傲，那把什么都撕碎了。那后来他安静下来，我看见了一个旧火盆，我看见他的衬衫烧着了。那艾迪大约在我前面有半个街区远，那想要拉另一匹马，那这匹小马从小路上跑走了，跑到了那里把背上的包裹都踢掉了，然后跑到艾迪那里，那我们让马安静下来，我说艾迪，我有主如此说要给巴德的。他说巴德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一个异象，我看见了他兄弟，他说我去叫的，我说拦住这些马，我骑马赶上去跑到这些马旁边看看我能否把他们赶到山坡上，那我像这样骑马跑到悬崖旁边把他拉上来，那上到那里，那我手按在马鞍上，我说巴德，是的，布兰弟兄， 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兄弟，那我描绘了他。他说是的，谁告诉你的？我说没有人，主刚把他显给我看了。我说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他说当然信了，伯拉罕弟兄。我说派人下去，那离文明大约800英里远，叫你兄弟上来这里。他第一次癫痫病发作，我说他从大约2岁起就得了这些的病。那你可能不相信，但这是遗传，你祖父也有。他说那事实是的。我说当这个男孩发作时，你就扯下了背上的衬衫扔在火里，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并照着他的道这么做，那他就永远不会再发作了。只要他相信，他就举起手来开始尖叫。他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成就，但你的确告诉了我的兄弟是什么样子，告诉了关于我祖父的事情。我说是的。那我们离开后，他派人叫来了他的兄弟。那天早上他要出去开一条的小路，那他兄弟坐公交车上来，那去到我们前面的一个地方，那他一个礼拜沿着阿拉斯加公路上来2-3次，那他过来，那巴德的妻子莱拉，那一个小妇人，那大约像一条洗过了一家衣服的肥皂那么大点，那只是个很小的一个女人，那有5个孩子，一个甜美的小妇人。那巴德出去备马，因为他要开条小道，那好让我们能够跟着他的猎人回去。那他一走，那他兄弟在那里还没能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就发作了。那他们在一个破旧的营地里边宿营，那是美国人建公路时候搭的。那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救火盆来当做炉子。那小莱拉他兄弟发作的时候非常的粗鲁，那莱拉被他吓得要死，那通常他会从窗户跳出去等等好避开。那他开始要跳出去，他突然想起了所说过的话。他参加过在道森克里克的一场聚会，他就冲到那里骑在这个大家伙身上，扯下了背上的那件衬衫，叫喊着，在白衬衫的纽扣等等都给扯了下来。那走向炉子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并照着主所告诉我们的话这么做。那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这问题就解决了。他叫人请我去免费打猎，那我总是找那些免费的事儿。那你知道，所以我想，我说那好的，我要去，那我要看看主是否要让我去。那我祷告，还不等我祷告，那一切就都开始朝那个方向的发展。我带上了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他就在聚会的什么地方。你在哪儿弗雷德？就在那儿，对，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位理事。那弗雷德弟兄知道这件事在事发之前3个月就讲了出去，对吗弗雷德弟兄？那我猜辛普森弟兄，那今晚房子里有多少人知道事发之前就讲出去了的？那请举一下手，看了吗？那在教会前准确地说出了有什么要发生，那我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时候了。于是我上到了阿拉斯加公路，那弗雷德弟兄在一个朋友家里边停了下来，那去打驼鹿。那那里离有驼鹿的地方太远了，那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盘羊生活的山区。那我拿了一支粉笔或泥土在挡风玻璃上画。那我说弗雷德弟兄，如果就是这个时候，那你要准确的记下将要发生的事。他记住了。那我继续上去。那天晚上我们到了营地，把他说伯纳弟兄，他拥抱我，跳上跳下，说方言叫喊。那你知道，他说那他也是个粗犷的老牛仔，那他尽情的赞美神。他说你知道吗伯纳弟兄，我兄弟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他完全正常痊愈了。1年前，我说只要他相信，那就会继续那样的。我说告诉他要把生命交给基督，并在他余下的年日里边来侍奉神，那再也不要去犯罪了，那不然更糟糕的事就会临到他。那我说告诉他现在就那么做。那我说我有另一个意象，那我就把意象告诉他的。我说有几个小伙子那跟我在一块儿，我们是在打猎的旅途中，那他们都是个头很小的人，其中一个身上穿着绿格子衬衫。他说布朗弟兄，他说我没有绿格子衬衫。那他儿子布莱恩有18岁，说他也没有绿格子衬衫。奈利贝什高是另一个小个子，体重大约110磅。他说我也没有绿格子衬衫，布朗弟兄。我说那我说动物，那他说那是一头什么样的动物？ 我说样子像鹿，他说这上面没有鹿，太高了。他说或许是驯鹿，我说驯鹿只有板状的脚，他说是的，我说然而这头鹿的脚是叉子状的。那他说，那巴兰弟兄，我们要去的是盘羊的区域，不是鹿之类的区域。我说或许是另一次的旅途，那阿根布莱特弟兄，可能是阿拉斯加的什么地方。我说因为那是一头庞大的灰熊。他说是什么种类的灰熊？我说是毛尖银灰色的那种，那是所有灰熊中最出名的。他说我是个向导，我一辈子都在这些树林里，我从未见过一头毛尖银灰色的。我见过常见的灰熊，但他说那我从未见过一头毛尖银灰色的，一辈子从未见过一头。我说他肯定在什么地方有一头，而且我会打到他的。他说我会说那是真的，他说我会那么说的。那三天后我们启程，我们宿营的地方已经越过了林木线。那愿神来帮助我，如果他们像那样一直存留到千禧年，那在千禧年的时候就让我生活在那儿。我实在喜爱沐浴在那种的自然界中。我任何人若不能在那里看见神，这就是耳聋眼瞎的哑巴。那看到神在那些高耸的山峰里边反射自己，深渊向深渊呼唤，那我们在上面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我们上到了一座山，那里必须得像那样笔直的走。那上到山上，那没有树木，你所看到的只有驯鹿苔藓。那我们大约看到了30或40只羊，那没有一只大到能够开枪打的。那羊角只弯曲了一半，我弯曲了四分之三。那既然我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想要打一只够大的带下山。那所以我向下往回走。那第二天我们动身过河去，那艾迪穿着一双大鞋子，那跳过去时掉进水里了。那上到山腰，巴德停下来说，借你的望远镜用一下，比利。我就把望远镜给了他。那我们走了一会儿，谈论处叫喊，在山腰跑上跑下，度过了何等荣耀的时光。那跟弟兄一起去打猎旅行实在是非常的好。那于是他拿我的望远镜看，他说，布朗弟兄，你的老公羊就在那里，那倒有八只公羊躺在约六英里远，就在另一座山峰顶上。我说你看看他们，那看到他们在一起了吗？我拿起望远镜，我说行，那他们就在那儿。是的，那他说我们最好往回走。那早上大约三点动身，那么应当会在大约9:00到达上面。那老公羊会躺下来，那正是时候。我说另外那些在旁边走的东西是什么？那说那是北美驯鹿。我说你知道那六英里远，那很难说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那从那里起直线600英里的距离内，甚至连条小路或小径都没有。那当你到达西海岸，你走大约800英里就到温哥华，那就中间甚至都没有一点文明。那沿着这个方向走，那下一个文明就是安克里奇，大约有700-800英里远。那从这个方向回去，那会碰到一个小城叫做黄刀城。那从那里你坐小船一年一次能去到爱斯基摩人那里，那再往上走就到俄国了。那所以真的就你一个人了，那神在那里就可以真正的安息了，那远离我们给他惹的一切的麻烦和试炼。那所以那我喜欢上去那儿，在神安息时跟他交谈，那就像昨晚所讲的在船上一样。那当我们向下往回走，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那大约8点我们穿过了爬蔓草等等到达了山顶。那上去的路上，那来了一头母驯鹿，那和一头挺大的公驯鹿。那往山上走，那头上有很大的板状的角。那我说这是我在野外树林里看见的第一头北美驯鹿，那我以前从未走到过这么高的地方。是的，那是一头北美驯鹿。我们就走上山去看，那羊不在那里。那所以巴德和我到处走，那艾莉开始到处溜达，那巴德的儿子布莱恩也到处观看寻找猎物。那我们走到那里，我大声喊着荣耀归于神。那我往下看，那里有大雪所覆盖的山岭，那雪下面是黄色的驯鹿苔藓，那在下面是常绿的森林，那也就是矮小的云山，那再往下面一点是红色的灌木丛，那在那下面一点是黄色的颤阳，那一切都倒映在下面的湖中。巴德和我彼此的拥抱，在那里跳起了快步舞，叫喊呼叫赞美神。我们拉着对方的手坐起来赞美神，太高兴了。我猜大约有2个小时。我说不知道艾迪怎么样了，那我们称他城里人。那于是我们就往回走，翻过山岭。我说他不可能在这山上迷路。那他说不会的，那布兰在那里的什么地方，那他是个印第安人。那于是我们到处观看，我看见一个摄影机放在那里，我说那是艾迪的。那回头往山下看，我走到这边，他去了另一个方向。那艾迪那他正在悄悄接近那只公驯鹿，他想把驯鹿带回去，那把他拿给他所宣教的印第安人朋友吃。那所以他打了驯鹿，那我们出去把它剥干净了。那么往回走，那大约到了1点钟，我们又找到了我们的坐骑。那到了离他们所站的地方半英里远的地方，那我们站在那里。他说，巴纳弟兄，你想步行吗？那我说，那当然了。他说， 那如果我们攀登这座山，那些公羊走这边去了，那可能进了其他的山坳里，那如果没有，那他们就是从另一边回去了。那让艾利他们回去，那顺着这个的洼地下去，那牵着你我的坐骑，那把驯鹿带回营地，那我们从这儿上去到达那个地方，那我们应当会在今晚10点或11点左右到达。那我说很好，那我们就这么做，那我们就站在那里，那我们每人吃了一罐的沙丁鱼，那我们每个人，那我们把这沙丁鱼埋在了苔藓的下面，那我们把面包放在衬衫里，那我们出汗了，一只面包都变成了一大团，那但是很好吃，那当你饿了就没问题了。那我们站在那里，那我正在四下观看，那我通过望远镜观看，我说巴德乔治，那边是什么？那大约3英里远，那头驯鹿就躺在那里。那是一头很古怪的驯鹿，不是板状的脚，是大叉形的脚。我说你记得吗，乔治？那正好是异象里的场景，那头动物就像这样躺着。我说只有一样的东西能妨碍异象，就是要一个穿绿格的衬衫的人。那艾莉正穿着一件绿格的衬衫站在那里。我说我还以为你没有呢。他说一定是我妻子把那衬衫放在箱子里，我昨天掉进了水里，那所以不得不换件衬衫。他说伯兰弟兄，我也不知道他把那件衬衫放在那里，我很抱歉，我告诉你错误的事。我说你必须得那么做，孩子。那巴德开始叫喊，他说伯兰弟兄，你可以站在这里离了3英里的距离打中他，能吗？我说根据意象，我是在离得很近的地方。他说伯兰弟兄，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够去到那里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要去到那里。于是他说，那你怎么过去呢？我说绕过这片广阔的地方。那他说那是页岩，如果你滑倒了，你就会那一霎时几千吨的雪就会压在你身上。我说主会看过这事的意象中，我就是那样过去的，绕到旁边。他说那我跟着你，那他就来了。那这些小伙子说，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直到我们看见你打到了驯鹿。那他们说，那然后我们会下去，那牵着马继续下去，我们会在河谷的尽头与你们相会，那大约是下面4-5英里的地方。我说好的。那于是巴德和我们起身，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绕到了旁边，那头驯鹿就躺在那里看着我们，却没看见我们，他必定是睡着了。我们翻过一个山坳，那走上来，走到离他30码的距离，那这头庞大的动物躺在那里，他从那里站了起来，那我打中了他。我们坐在那儿，那像那样取下他的脚等等。那巴德说，你说这些脚是42英寸吗？我说绝对是的。他说伯兰弟兄，他们一定有142英寸那么大的头。我说不，刚好是42。那他说我下面有一把卷尺。我说你怀疑吗？他说不，先生。他说等一下，你不是告诉我在你回去之前会打到一头大的灰熊吗？那在你回到那个穿绿格的衬衫的男孩子所在的地方之前，会有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熊吗？我说那事实。他回头向山下看，那像没有一样高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你所看到的只有苔藓，那绵延几英里，那平缓的山丘都是苔藓。他说伯兰弟兄，他在哪里呢？我说神能预备一头，他那么说了。我说你怀疑吗，巴德？他说不，先生。那往山下走，那就像这样下山，那得背一会儿来福枪，我背鹿头，那然后再调过来，能必须得侧着身子下去，那对大脚滑在苔藓上，那么离那里那不到1英里了。那我们停下来四处观看。他说那头熊最好该露面了，不是吗？我说你担心什么呢？他说没什么。那我们继续走，直到我们遇到了一条流淌下来的冰河，那我们就坐下来凉快一下。他说伯兰弟兄，想一想，再走不到半英里，我们就要遇到那些小伙子了，而在这之间的某个地方，你要打死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熊。我说是的，是的。他说，我说你在怀疑，巴德。他站起来拉住我的手，他说伯兰弟兄，我兄弟从那天一直到今天都再也没有发作了。他说能将我兄弟的事告诉你的那位神必不会对你说谎的。我说巴德，他必定会在那儿的。他说他从哪里来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说巴德，我52岁了。我就是说，我从小孩子的时候就看见异象，我看见了这头驯鹿被杀，你看看他的脚是不是42英寸。那同一个异象说，在回到跟我们一起的同伴的路上，我杀死了这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他说伯兰弟兄，我能够看见20英里远的地方。他说神得把他从地里边拉出来，或者从天空中将他降下来什么的。我说你不用担心的，他一定会在那儿的。那我又走了大约100码， 那他都快累垮了。那这头战利品有大约150磅重，那从山上下来，那把它放下来，他说我简直要累死了。那我说是的。那这时我们走进了一片矮小的云山，大约这么高，那尤其是松鸡在到处飞，那还有母雷鸟，那我就像那样啊，朝他们扔了几块石头。那他说啊，你吃过那些雷鸟吗？我说没有。那我相信没吃过。那他说他们很好吃，像松鸡一样好吃。他说巴纳尼熊，他脱掉了黑色的大帽子，叫山峰，说啊，那头老熊差不多该露面了，不是吗，伙计？我说巴纳尼在怀疑。他说不，我不怀疑，但是巴纳尼熊，我只是无法明白。我说我也无法明白，哎，不是让我明白的，而是让我相信的。阿曼，天上的神知道这些事是真的，如果这不是真的，我会站在这里这样说吗？那我开始转过身，把来福枪给他。那我拿起驯鹿的头，那转过身时，我说巴德，你脖子上挂着望远镜，那站在山腰上的东西是什么？他举起望远镜说，哦天哪，如果那不是某个人的奶牛，那这地区没有那样的东西。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灰熊。哦天哪，看看金色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是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熊。你说他有多远？我说大约在上面两里远。那么快要累坏了。他说，我说我们等什么呢？我们去吧。那他说你肯定能打到他们。我说我肯定会打到他的。他说你用的是什么枪？我说不用担心那个。那是几年前某个弟兄在一次聚会中送给我的一支小口径的步枪。那我说一支便宜的.270的枪。那我说好的，那我呢没问题的。那我们越走越近，那我们走得越近，那头熊看起来就越大。哦，它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大堆的干草堆在苔藓上，你知道。那它站着，那这头巨大的庞然大物头大约有这么宽，那你知道大嘴巴凸出来，巨大的脚掌，那它像那样撕扯着这些的蓝莓枝子，那你知道它在吃蓝莓，那巨大的家伙。那我们离它大约有800码。那巴德说，哎，巴纳迪熊，你以前打过灰熊吗？我说巴德，我打过很多黑熊，但以前从未打过银色毛尖的灰熊。他说你知道银色毛尖的灰熊是所有熊中最好斗的。我说是的，我明白这点。他说他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我说那他说不要啊，你要离他多近才开枪。那现在你们去问他，那给他写封信，那我会给你们地址的。他说谁想要写信，那让他就那些事的任何一件写信给我，让我来告诉他们。那我说他说现在，我说不巴德，我离得比这更近，那我是在靠得很近的地方。他说我们现在相当近了，他随时都会发起攻击的。我说我知道，但我说巴德，我说没关系的。他说当你射熊时，巴纳弟兄，你射在背上，你得把他打倒，因为他会继续进攻，那他就不能起来了。我说不，根据意象，我打中了心脏。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弄错了。我说我不会的。我说我记得这点，因为在意象中，那你是在一个意识中，那两者，那就是我们那天晚上解释的，你是在两个里，你忘不了的。只要就是这样，那么爬到，那进到了大约250码远的地方，那么翻过了最后的山沟。我说现在差不多了。他说看看那头熊，它太漂亮了。我说是的，我猜的是的。我说好的巴德，那当我从这里站起来时，他就会过来的。我说你可要留意了。他说我会留意的。于是我把子弹装进了枪膛，你知道。那我们下到了这个山沟里，那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熊冲了过来。那我站住开枪，那听起来就好像是一只玩具枪打中了他一样。我火车根本丝毫都没有阻止的。那你谈到速度，我从未看见任何像那样的东西，它跑得比马或鹿等等还快。那你知道熊竟然能够跑那么快，它像那样跑下山，那向我们冲过来，在我把另一颗的子弹装进枪膛之前，那熊就倒下死了，离我大约有30-40码远，那翻过身来死了，那心脏肺等等都从它身上打飞了。那这是一颗诺斯勒牌的子弹，你们自己装子弹的猎人都知道，那把它打爆了，那它倒下了。那巴德站在那里，那朝那边看，他嘴角发白，他说巴纳尼兄，我可不要他爬到我的膝盖上。我说我也不想。他说我说老兄，事情结束后我想说，如果这不是那些意象中的一个，并且我以前看见了他们发生，我绝不会同你走到离那头熊这么近的地方。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移动他，我猜他大约1000磅重的庞然大物，我不能够清理他，不能给他剥皮。那么开始下山。那巴德说，巴纳弟兄，那我拿起驯鹿角。他说如果那些角刚好42英寸，我真的会晕倒了。 我说你最好现在就晕倒吧，因为一定会是那样的。那他说我从未看见，那这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那当我们下到了那儿，那我对艾迪说，我说你注意看，那布莱恩会把他的手，那你记得在那脚旁边有一只手，那记得弗雷德利兄，我告诉你事情将会怎么样。那我对艾迪说，你注意看。那所以巴德说等一下，那他把马牵到那里去了。那我们身上带着熊的，你知道那些马会把什么都挣断的。那你知道当他们嗅到灰熊或任何熊的味道时会怎么样的。于是那我走到那里尽量拉住马，那坐骑想要跑开，那他走过去拿着卷尺，那走到那里，那像那样看着我，他说过来布莱恩。那我捅了一下艾迪，那布莱恩把卷尺放在鹿角上。哦天哪，正好是42英寸。那些脚干了以后会收缩近2英寸。那那头灰熊就摆在我的书房里。那脚挂在墙上。那制作标本的师傅那把他们做好了。那我一把卷尺挂在脚上，正好42英寸。那神为什么要告诉一个人像打猎旅行那样的事呢？那当我回来时，妈妈生病了。那我去看她。他说 Billy， 瞧，神在鼓励我，让我为一些事儿做好准备。我说妈妈，主总是医治了你。他说 Billy， 我要回家去看爸爸了。哦，我说妈妈不要这么说。他说是的，我要去了。挪威的祷告，弗雷德弟兄和所有坐在这儿的这些见证人都知道。那接着你们知道他们就让他住院了，医生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病。那我就出去为了祷告，他说儿子我要走了。那不管怎么样，我妈妈是那种有点刚强的女人。那一天，那之后过了几天，我走了进去，站在那里抬头望天。他说 Billy， 我看见你了。我说哦，肯定了妈妈，我看见你就在这儿。他说你太老了 Bill， 你的白发还有胡子都结在一起了，你手臂抱着十字架向我伸过来。那时候我就清楚这就是了。你这里弟兄们都知道那是事实。第二天是礼拜天，我正在讲道，那他们叫人送话给我。我说我不相信妈妈要去世了，我的家人离世，神总是指给我看，但是我妈妈，神从未指给我看任何跟她有关的事。那一个消息传了进来，当时我正好讲到了信息中间，就像这样，有人进来说马上去见你妈妈，打电话给她，她此刻就要死了。我说死啊，不许你碰她，神的道比那个更重要。这人就坐在这里，是伯德斯弟兄。那聚会结束后，我就出去看妈妈，我遇见了伯德斯弟兄。我说伯德斯弟兄，你不到6英尺高，但我今早看见了一个10英尺的男人站在讲台上。我说伯德斯弟兄，神会为我妈妈看顾一切的。那此后几天，他们叫我去到病房里，那他真的要走了。那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站在床边。我说妈妈，你真的要走了吗？他说是的。然后他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不断地告诉他，我说妈妈，耶稣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在河里奉主的名给他施洗。我说告诉我，主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对我比生命更重要。我说妈妈，如果你要走了，我是你的儿子，一个传道人，我想从我自己就要去见神的妈妈那里知道，我想握住你的手妈妈。他说我也想让你握着。我一直都握着他的手，他不能说话了，他看起来好像他的脸都瘫痪了。我说妈妈，你再也不能说话了吗？他不能回答。我说听着，耶稣对你来说还是一样的吗？他可以点头，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步再也不能点头了。我说妈妈，现在耶稣对你还意味着一切吗？他一会儿要来接你了，对你来说是一切吗？他不能动了。我说妈妈，你只能做一件事了，你还可以眨眼睛。如果耶稣对你来说还是一样的，就像他过去那样，像那天我在河里给你施洗那样，就赶快眨眼睛。他眨了眼睛，泪水像那样流下来。一阵风刮起来扫过了房间，妈妈就回天家了。我回到家，去了殡仪馆挑选衣服。哦，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做同样的事儿。那孩子们都在哭，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我说妈妈是顶梁柱，我们再也不会是一样的了。那道格和他的家人在这个角落，耶西和他的家人在那个角落，我们最近刚埋葬了霍华德。我说我们要走了， 我们不会再彼此见面。妈妈是我们的支柱。我说今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我们把妈妈的衣服挑出来后，也将我回到家里。那我回到家，那 Domenico 太太，那从芝加哥来的人，那有谁认识的吗？他是布道会的一个非常亲爱的朋友，他给了我一本圣经，那是那种有红字的圣经，那上面有拉链。那有人，那当我传讲羔羊与鸽子那篇讲道时，他们就送了我两只鸽子形状的支架。那我的另一个朋友诺曼弟兄送给了我一个鸽子，那伯特斯弟兄给了我一个羊羔。那我拿起圣经，美达正在一个角落里边哭泣。那你们这儿所有的商人都知道，那当我在牙买加时，我看见了我的岳母。那我在牙买加的餐桌上告诉你们说，那我某个没有牙齿的家人快要死了，我看见他们去世了。那就在餐桌上，那迪玛沙克林他们所有人都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后，我岳母差点倒地死了，那墙没有牙齿，那非常的准确。我说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吐血，我打电话说，那不要让 Billy， 那这里有谁那个时候在牙买加的聚会上吗？在牙买加啊，是的，有两个。那我说那一定，那 Billy 你不要上去那里，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吐血，那是我的小舅子。那他妈妈死的时候，那他有一次大出血，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天正站在这儿，我拿着这本圣经说，天父啊，我不知道，或许是你的爱，你没有显给我看他要去世，但我是如此的心碎，你愿意从你的道中给我一些安慰的话吗？我说让我读到一些安慰我的话，那我就像那样让圣经打开，红色的大字就写在那里，上面写着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走进房间，我们去睡觉。那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起来，让他们去给妈妈整理仪容，要一直到中午，好让我们可以去瞻仰他。那美达出去给孩子们预备早饭，那小约瑟哭着，那百家还在一个角落里边哭，说还会再见到奶奶吗？那我说会的会的，那你会看见他的，那他只是过河了。那上了楼梯，我说我们会再见到他的，那你知道他爱那些的小孩子们，那所以那他们都在哭。那今天下午我们能再见奶奶吗？那我说你们能看见他所住的身体，但奶奶已经上去与你们的外祖母和那些在天上的人在一起了。那我的小儿子约瑟理解不了这点，那他还理解不了这点。那他说，那今晚奶奶会再下来吗？我说不，不会。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会回来的。那我站在那儿，我转身走进了房间。当我走进去时，那不要叫我解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我看见自己正站在那里，就像我看着这群听众一样。那我正在领唱，那我从未那样做过，我根本不会唱歌。那那里有一大群人，那在这边这个会场是露天的。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叫它呢，有点像是在山下，那有点像圆形的剧场，那队列排到了很后面，那所以会场的后面必须是高起来的，那这样最后面的人才能看到这里。那中间只有像这样的三排，那中间有一大堆的那痉挛残疾的小孩子躺在那几排里。那我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那正在唱领他们归羊圈，领小孩子归耶稣羊圈。那我们在教会里边经常唱这首歌，尤其是在奉献小孩子的时候。那那里有一个像名人做的包厢，那讲台离那很近，那我正在领唱。那突然我站在那里看着自己，那不要试图想明白的，因为你想不明白。那时我是在那里，但又是在这里，那我不知道两个碰到了一起。那当两者碰到一起时，那是一件好事。那我有一架相机，那我走下去不知道怎么拍照。那我通过这个东西观看，可以看见五六个不同的物体。那于是那我开始聚焦，比利告诉我说聚焦，那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那你知道那样做是一个好主意，当你要聚焦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了。用神的道来聚焦在神身上，那你就会明白我是在讲什么呢。那首先那要让他聚焦，那你明白。那我正站在那里观看，就进入了那个意象中。那在那里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有名的人出现在那后面。那他们是，我说啊，他们朝名人包厢这里走来，那所以他们朝这个方向走来。那我想在那位女士走上来的时候，我要再唱一遍。她穿着老式的衣服，那你们这里的一些女士会记得这个。 那他们穿的啊，有点像是裙子，那裙子一直垂到鞋垫上。那他们有整个的，那就像啊，这位女士现在穿在身上的，你们怎么称呼那些东西呢？那上衣，上衣，那就像这样的衣服，那是长袖的。那么你记得那些的裙子吗？那往上一直到脖子，那有一粒像小纽扣一样的东西钉在里边。那还有一顶大帽子翻在这边。那那些日子女士他们留着长发，所以他们就像这样把长发垂下来，那头发上套着一顶帽子。那你知道里边钉一根的别针，使头发不掉下去。那因为他们得骑在马鞍上等等。那当这位女士走上来时，大家都很敬重这位女士。我想瞧呢，她会去到名人包厢。那当时我正在说，所有在这边的人，那再唱一遍，那领他们，那在这边的，那领归羊圈，那所有在中间的，那大家一起来唱，领小孩子归耶稣羊圈。那当我那样说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进了包厢。那我能看见，当她进包厢时，大家都站立，有点像这样向她致敬。那她也向大家致敬。我想呢，是我讲道的时候了，我要去为病人祷告。我想这样走上讲台，那包厢在右边。那就像坐在这儿的这位弟兄一样近。那我像这样转过身，我想瞧那等那位女士会向我低头的时候，那我就向她致敬。那所以那当我转过身的时候，那她已经像这样低下了头，那我也像那样低下头。那当我抬头的时候，正好看见了她，那是我妈妈，年轻美丽。我看着她，我说妈妈，她说 Billy。 那就在那个时候，在建筑周围开始电闪雷鸣，地大震动，一个声音说，不要担心你的妈妈了，她跟她在1906年的时候一样。我说什么1906年？我妻子美拉说，你怎么了？我说亲爱的，1906年是什么？她说为什么？我说一个异象，我看见妈妈就站在这里。他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妈妈。他说真的吗，兵？我说是的。他就站在这儿，她美丽。那主说，我说她是一个年轻女子。于是我就去拿出家庭的老档案。那你知道她在1906年是什么吗？是我爸爸的心腹。那一年她结婚了，现在她是另一位心腹的一部分了，主耶稣的心腹。那某个地方来的人送给了我一枚5分的硬币，就是放在我的口袋里，1906年的。那他圣灵当他来了，要把我所说的话启示给你们，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是怎么回事？打猎旅行只是要兼顾我，你明白吗？我所去过的最好的一次打猎旅行，那知道要有这个巨大的打击领导，那是爱。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所启示的其他一切意象都是完全正确的，那这必定是圣灵的。圣经说，如果他成就了，那就是神。我们有的是一个何等的盼望，有一天我们将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到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再也不会死了。我宁愿知道那个，也不愿知道我要成为一位世界的总统并活上100万岁。我宁愿知道我是在神的手中。今晚我很高兴地知道，做了那个生命的同一位耶稣，2000年后他就在这里。瞧，他不能死亡，他是永恒的。他今晚跟他做了这个声明的那天，仍然是同样的耶稣，他仍然要证实那道，只要我们相信。你们相信那个吗？当他圣灵来了，他不会凭自己说话，他要将授予我的话，那是道，要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他也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更快。那谁是道？耶稣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能刺入抛开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能够辨明，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失丧的，朋友们，我们仍然在神的恩典中。那我感到，那讲到任何事，那谈到那过去事，那正如我昨晚所说的，当那些的门徒想要靠他们前一天所举行的聚会生活，那盼望另一场的聚会，却忘了那位创造风和浪的主正躺在船上，在那上面把那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安放在那些山上的神，照着他的道，那熊被摆在地上作为见证。如果你希望写信啊，给那个人，只要写信给巴德索斯威克 SOUTHWICK， 那巴德索斯威克，那英属哥伦比亚圣约翰堡，那只要让他回信给你。那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要去打猎旅行，那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伙伴的。那注意，他已经对整条路上的所有的猎人讲了这件事，那我相信下次我去那里时，我会同向导们举行一次真正的聚会了。是的，看到那些事照着他们的方式发生，那是去年，现在是今年了。做了那个应许的同一位耶稣，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相信吗？有如此的确据，有如此被印证了的真理，确定的真理，除了想要穿出房顶背提，我们怎么可能还有任何其他的感觉呢？我们是不是让世界上的事儿把我们弄得太迟钝了？我们看到了如此重大，绝对被证明了是真理的事情。在这里的每个病人，只要你能相信做出了那个应许的同一位，借着同一位除掉了那个男孩，那个男孩身上的癫痫病，他正是此刻在这里的同一位神。如果我能从你身上除掉他，我就会把他除掉的，但我除不掉，他已经为你赎买了。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相信他。那如果男孩子癫痫发作了，夫人说那件衬衫能做什么呢？那或许在其他的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用，只要只是在他身上有用，因为那是差遣给他的。乃蛮浸泡在河里七次，但别的人浸泡在河里，或许不能叫他们身上的麻风病得痊愈。瞧，那注意，主所说的是真理，是被印证的完全的真理。现在那要叫祷告队列已经太迟了，那让我们停下来一会儿，让我们想一想，那个是神所应许的吗？是真正的圣灵在做那件事儿，对吗？那谁能说他不是圣灵呢？他是，我与父原为一，圣灵是他的父，他将要生一个，他所怀的圣者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和神是同一位灵，那圣灵在他里面。那留意一个妇人，当他触摸到耶稣的衣裳时，他做了什么？耶稣看着听众，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倒不是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吗？他不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啊，或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应许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吗？这个有失败过吗？这不是真理吗？神在这里，他在这里要使这里的每个人都痊愈，他在这里要拯救每一个失丧的魂。在我做祭坛呼召前，那因为我觉得被带领要做这个祭坛呼召，那让我们来求告主。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投降， 说我若能，那或许这里有陌生人，说我从未见过一次那样的聚会，我听过人们谈论这些事，但我真的从未看见过。如果我能看见基督的同在进入会众当中，做着所做过的同样的事，这将会鼓励我的心。这会鼓励你吗？那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每双眼睛都闭上。那让这伴随着道的圣灵。天父啊，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那你知道我的心，知道这些人在这炎热下受煎熬，那虽然他们拥挤着站着，但他们非常有耐心。我能想象那天也是同样拥挤的人群站在岸上，听你从船上说话。当时你告诉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不是看看那里有没有鱼，鱼就在那儿。那个使徒说了多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当他们顺从你的话，他们就捕到了许多的鱼，甚至网都要破了。主耶稣啊，毫无疑问，那天早上很多的妇人撇下他们的洗刷，很多男人撇下他们田里的庄稼，很多渔夫撇下他们的网要听神的道。主耶稣啊，如果你今晚以肉身的样式在这里，很值得怀疑聚集的人会比现在聚集的人更多。但这些人相信你不是死的，你从死里复活了，你彰显你的道，持守你的道，这道我今晚已经从圣经里读给他们听了。那正如一次圣经啊，或者说经卷被交给了我们的主，他读了就坐下来说，今天这经应验了。主啊，愿这再次发生，愿今天晚上就让我所读的这个经文得以应验。我们大家整个星期都在教导，正是那件事证明这是末世了，那我们就会心中快乐的离开。主啊，你可能正在向这里许多的人讲话，今晚帮助我们认识你的道，你的道被印证了是真理，迫求你应允。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下调整，使我从讲道中平静下来。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是还没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那你可能去教会，但是那个不是我在问你的。如果你不是重生的基督徒，但你相信有一位永活的基督，一位真正的圣灵，你现在想要被他纪念，当每个人低下头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只要向他举起手说，主啊，请纪念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还有别人吗？那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你知道世人才寻求大的事儿，还有人数的众多。那正如我们昨晚所讲的，只有那个微小的声音才吸引了先知蒙着脸走上前。现在你对神要有信心，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对神要有信心。如果我们伟大仁慈的主耶稣走到这个道，他的道所在的地方打开，并向你们证明了我所讲的这位圣灵是真理，那很多时候你可能被许多的事搞得困惑了。 但是这个只表明在某个地方有真实的东西。那当主那么做时，我要你们举手的人来看着我，那就一会儿，那你可以抬起头来。主耶稣啊，现在请你亲手接管这场的聚会，我是你的仆人，所有的讲道，但从你出来的一个字儿，就比我们一辈子所能说的一切的话都更有意义。只要一个字儿，父啊，求你应允，我把这些见证交托给你。父啊，你知道他们是真的，他们是你赐下的，他们从未落空过。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了的，却没有祷告卡？生病了没有祷告卡？那房子里到处都举手了。好的，那些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差不多一样，那他们都混在一起了。那看过听众，那首先在神和你们面前，我要诚实。那我知道，那我正在看这儿，那我一些朋友坐在这个角落，那诺埃尔弟兄还有他的姐妹琼斯，那奥特洛弟兄，那我儿子，这里的这位弟兄和摩尔弟兄，那我不认识这位弟兄，那我在最近几次聚会上见过的，那我认不出这位弟兄的名字，那让我认识他的面孔。那这儿的姐妹，那威廉斯姐妹，坐在角落的夏里特姐妹，那最后面的是几个从杰弗逊维尔我的教会来的人，那坐在这儿的是我的一个宝贵的老朋友，90岁了，来自俄亥俄，那开车穿越全国，那我就要动身去非洲，他的可爱的妻子问他们能不能跟我同去非洲，那他们说我们之父那90岁了，一位得意的弟兄，却从不认识主。那天晚上我讲道时，他穿着很好的衣服进来要受洗。90岁了。那除了，那我相信这是沃尔德罗普弟兄和沃尔德罗普姐妹坐在那儿。那大概就这么多了。那还有伯德斯弟兄，那就这么多了。那我叫出了他们的名字。那对你们，那也像这样认识我的人不要祷告。那请为我祷告。但我要你们不认识我的，那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人，那我要你们在心里说，主耶稣啊，我听到这一点那被讲到了，那我听到这个传道人今晚从圣经里读了这点，那我听到那些的见证，那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相似的事在几次不同的时候发生，主啊，我们离末了有那么近了吗？我们那么近了吗？那记住，当那个迹象发生在要被焚烧的城市索多玛，耶稣提到了这点，他说那个时候怎么样，那是索罗马被毁之前他们所接受的最后的迹象。耶稣说那事在人子降临的日子要重演，那你知道那是对的。那神怎么样？神以肉身，那多少人相信那是神在对亚伯拉罕说话？圣经说以罗心，那所以那是创造天地的伟大的主，是能够满足一切的那一位。他是，他在显明什么？他在人的身体里，站在那里吃牛肉喝牛奶，那然后又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说，我要照着我所应许你的时间来造访你。行，叫出了他的名字，背对着帐篷。人说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人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造访你。那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说，那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那你记住圣经说萨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萨拉说我没有笑。他说是的，你笑了。行，没错，一个人站在那里，神以人的肉身表达自己。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将是一样的，神在他的教会里，在你在我里边来表达自己。那有一个小妇人，当神在基督里时，他有全备的灵，他就是神，我只是他的一个仆人，你只是他的一个仆人， 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量的，他拥有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在我里面只是一个小的恩赐，在你里面是圣灵的一个恩赐，但不管它多么小，却是同一位圣灵。如果那是神的圣灵，就会做神的工作。你祷告说，主耶稣啊，那一次一个小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那我们在新约这边说，那他在希伯来书里说，他说他现在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多少人知道那是圣经说的，请说阿们。肯定的，那必定是真的。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怎样回答你呢？跟他昨日所做的一样，如果他今天还是一样的话，你祷告说，主耶稣，让我触摸你的衣裳，那你赐给伯拉罕弟兄一个小的恩赐来鼓励我们。那他不认识我，我坐在这后面，那在这里这下面呢，不管在哪里，那我坐，他不认识我，但你认识我，那让我看见你伟大的灵船，不是我非得看见不可，是要有助于鼓励我和其他的人，因为我们就读了这道。让我触摸你的衣裳，然后你答话，主要让我今晚为了那个目的而被使用，这将向全会众表明你仍然是活着的。那如果主能那么做，这该有多好。那你祷告，你自己安静的祷告，说主啊，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愿圣灵做剩下的事，因为我已经讲了见证了，但我不能再做什么了，那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那我只是观察听众，那要看我是不是，那你知道我必须要看到的，你明白这个。那在我的左边，那后边，那大概在房子的后面的中间，是一个正在祷告的妇人。她就要死了。如果神不帮助她的话，她得了癌症。癌症在她的乳房上。哦，愿她不要错过了。哦，主啊，帮助我。姐妹，如果你相信，他要错过了。主耶稣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玛利亚，梅，就是你。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吗？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情形和那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那么相信，那就必结束了。现在那这光就在那个笼罩着他的黑暗之上，那就如癫痫不能再靠近那个小伙子，这同一位在北部丛林中的神也是在这里的同一位神，只要继续相信。阿们。你若能信，现在他正笼罩在一个坐在我前面的妇人头上，他的背部有毛病，他背部有腰间盘突出，他不是本地人，他是从蒙大拿州来的，他的名字是斯塔布斯小姐，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用不着努力，只要放松，坐在这里看着我的这个大个子，那正像那样看着，要相信。你就必得痊愈。你有神经方面的毛病，如果你相信的话，神必使你痊愈。这位女士有妇科病， 要相信你就能得痊愈，回家去，对神要有信心。为什么我说回家去呢？你必须得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到那儿。我的金斯先生和太太，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们。
Amen。
你后面的女士腿上有溃疡，布朗小姐，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样子那么关注，那你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是在左腿上，你全心相信就必痊愈。那一个女士试图挪动，那她有关节炎，那这病严重的困扰的费尔赫德太太，你全心相信就被痊愈。你知道我是从未见过你。哦，阿们，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神要做什么呢？他把我告诉你们的事儿指给你们看，他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相信他吗？那现在让我们再次低头。你知道，如果你今晚就离世了，那你还没有，那你去世了，你还没有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为什么你不来这儿，站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一下呢？那现在你愿意来到这位圣灵的同在中吗？除了主的再来，你不可能再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了。请记住，我肯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否则主不会赐下这种事工的。现在不要让他越过了你。你真诚吗？你愿意上来吗？那如果你不来，那这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了。那我是清白的，我跟所有人的血无关，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真理了，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道，我已经告诉你们他是什么。那当他来的时候，他证明了他那时是什么，他让我证明了现在是什么，他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那这里有多少的病人？在这里的其他的病人请举手。那现在把你的手互相按在对方身上，让我们为你们做信心的祈祷。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请安静。如果神能来行神迹，那神迹是无法解释的东西。那如果你想要问身边的任何人，去问问他们，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行，请记住，那是神。那这个只是个业余的意象，那是谁在做那件事？是你，你自己，你是那位做这事的人。那你瞧，当那个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但当父指示了关于拉撒路的事，他走开又回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他从未说那是能力，那是神使用他自己的恩赐。另一个是一个妇人使用神的恩赐，我不是神的恩赐，耶稣基督是神的恩赐，这只是他赐给我的一个恩赐，我生出来就是那样的，潜意识和第一意识碰到一起。那你没有睡着，你只是看见了。那圣灵降在潜意识上，就像他降在第一意识上一样。那如果他降在你的潜意识上，你就会做一个属灵的梦。那如果他降在我的潜意识上，我不做梦，我只是看那里就会看见。行，那我们出生，你无法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你生出来就是那样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要做什么？彰显耶稣基督，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我相信你们此时也会把心交在神的看顾下。主啊，鉴察我，我因世界上的事儿变得太麻木，以致我没有看见这个正在流逝的伟大时刻吗？你知道一直都是那样的，他经过教会，他们却从未认识的，这是历史。朋友们，不要让这个就这么过去了。看到道被反复的证明，看见神的道被彰显，耶稣基督这个人进入这群会众中间，完全照着他从前的方式行事。天父啊， 现在我感到主啊，你的道已经被诵读了，见证也讲出来了，圣灵降了下来，印证道和见证。现在这个已经在会众的手中了，主啊，这个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事儿要说的，我不知道你写在这道中的事儿还有什么是你要做的了，因为你已经医治了他们，这只是要他们相信你做了一件像那样的事儿。我们怎么能够再怀疑呢？我们怎么能够再允许撒旦麻木我们的良心呢？撒旦，我宣告这医治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对你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这里出去，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放开这群人。如果你相信主，请站起来，你相信吗？那么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起来相信他，不要再怀疑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让圣灵给这群人带来喜乐、能力、复活的生命。主啊，现在将赞美归给主，称颂他的圣名。我们爱他，我们赞美他，我们崇拜他，无与伦比的那一位，永恒的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奉他的名接受他，他就在这里。阿们。